咁早上呢，係我有關聖靈工作一連串嘅教導信息呢，我希望做一個總結。
今天是有關於我們在聖靈教導上面的信息做一個總結。
以色列人佢哋嘅先民呢，係以遊牧民族嘅形態出現。
以色列嘅先民，他們是一種遊牧民族嘅形態出現的。
隨住征服咗迦南美地，佢哋安頓落嚟。
所以他們征服了迦南美地，他們安頓下來。
佢慢慢就轉為一種以耕種同埋畜牧兩種結合嘅生活形態。
他們就慢慢轉成一種耕種，還有就是畜牧的兩種結合的生活形態。
因此咧，喺呢種耕種同埋畜牧呢種嘅作為主題嘅真理嘅教導咧，喺聖經係不斷嘅出現。
所以這種耕種，還有就是有关耕种跟畜牧这种形态的一些形容，就是在圣经里面常出现。
今天选读的经文呢，是何西亚书十章十二节。
今天要读的就是在何西亚书第十章十二节。
那里这么讲，你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
在这边讲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
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你读这段经文，你发现有两种不同的土地。
在读这个经文里面，你发现有两种不一样的土地。
一种是没有投放人力物力时间，任由它杂草丛生的荒地。
一种是没有投放人力物力，没有放时间，任它那个杂草丛生的一个荒地。
另一种是用汗水泥耙经过这个开垦。
一种是用汗水泥耙经过努力的去开垦，
除去杂草碎石可以耕种的好土，
除去呢杂草碎石可以耕种的一些好土。
两者可以是同一块的土地，
两者可以是同一块的土地。
关键是我们投放的时间和心血，
关键是我们投放的时间跟心血。
好土未经打理之前，
好土还没有 经过打理之前，
可以任由它那个荒废，随着时间的洗礼，
可以让它随着时间的荒废，有时间的洗礼，
慢慢一步步变成荒地，
慢慢的变成荒地。
同样，当我们立定那个决心，卷起衣袖，
同样我们立定这个决心，卷起衣袖，
我们拿起这个泥耙，
我们拿起泥耙，
在猛烈的太阳之下汗流浃背。
在猛烈的太阳以下，我们汗流浃背，
一步一步的奋进，
我们一步一步的奋进。
哪怕那些杂草好像森林一样，
哪怕那些杂草像森林一样，
哪怕那些泥土坚硬好像石头一样，
哪怕那个泥土好像石头一样的坚硬，
只要我们锲而不舍，收成总在我们的眼前。
只要我们锲而不舍的，我们收成就必然会在我们眼前。
大家有没有想过荒地为什么会出现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荒地会怎么出现呢？
或者荒地自以为满足，
或者荒地是自以为满足，
自我感觉良好，
自我感觉良好，
不想亦都不希望经过这个泥耙耕落去土地那种的痛苦，
不想也不希望那个泥耙经过时候那个痛苦。
贪图安逸是人性那个的本性来的，
贪图安逸是人性的一个 很正常的表现。
谁不知道少吃多运动是对健康有益？
谁不知道那个少吃多运动是对身体好？
谁不知道早睡早起对身体健康好？
谁不知道早睡早起可以对身体好？
谁不知道每日十五分钟的灵修细水长流是令你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
谁不知道每一天十五分钟的灵修可以细水长流，可以让你的属灵生命更好？
谁不知道参加个团契或者小组，透过同弟兄姊妹真实那种的互动可以一起的成长？
谁不知道参加团契小组可以透过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交流，可以让弟兄姊妹一起可以生命的更 好的成长？
谁不知道你越肯侍奉上帝，会越加倍将恩典给过你？
谁不知道越愿意侍奉上帝，会越把恩典加给你？
谁不知道教会要成长，就每人要多走一步？
谁不知道教会要成长，每人就要多走一步？
放低个人的成见喜好，同心仰望上帝交付给我们的使命，
放下成见喜好，同心仰望上帝交给我们的使命，
按恩赐去侍奉，各按其职，
按恩赐去侍奉，各按职责，
领人归主，造就门徒。
领人归主，造就门徒。
谁不知道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需要我们多份关心和忍耐？
谁不知道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需要我们多一点的关心跟忍耐？
哪怕一次的电话，一次的茶聚，或者一份的祷告呢？
哪怕是一次的电话，一次茶聚，或者是一次的祷告呢？
我再一次讲，
荒地
的
出现
是
有原因的，
荒地的出现
现是有原因的，
人为的因素是主要，
人为的因素是主要。
伴住荒地出现的是安舒，贪图安逸，不想付代价。
伴着这个荒地出现的是一些安舒安日，不愿意付代价。
对属灵事物的轻忽，对神的国度爱理不理。
对属灵事物的轻忽，对神的国度爱理不理。
慢慢一年一年一年这样荒废下去，
慢慢的一年一年的发磨下去，
杂草重生，成为那些乌鸦雀鸟栖身之地。
杂草重生，让那些乌鸦雀鸟的一些栖身之地。
荒地仿似静止稳固不变，
荒地好像静止稳固还有不变。
他无需要早起去淋水，中午除草，适当的施肥。
他没有需要早上要起来去浇水，中午要除草，还要适当的施肥。
荒土也都不需要面对四季的变化，睇天做人。
荒土也不需要面对四季的变化，也不要看天做人。
不需要承担庄稼那个收成那种的压力，
也不需要承担庄稼收成的那些的压力。
荒地是自我感觉良好，
荒地是自我的感觉良好，
活在自己那个的人生的计划和步伐的里面自得其乐，
活在自己的计划和人生的步伐当中自得其乐，
在温暖的阳光的里面伸伸懒腰，
在温暖的阳光里面伸伸懒腰，
脸上流露一种半睡半醒的满足，
脸上流露出一种半睡半醒的满足。
但是这种所谓荒地要为这种稳妥和舒适付上可怕的代价，
但是荒地却是要为这种稳妥跟舒适的生活要付上代价。
他忘记土地的用途，
他忘记了土地的用途，
他永远看不到庄稼生长和收成那种的奇迹，
他永远看不到这个庄稼生长跟收成的这种奇迹，
他看不到生命那种的运行，
他看不到生命那种的运行，
他看不到种子发芽灿烂开放的花朵和熟透果实那种的果实，
他看不到种子发芽，那个花朵灿烂的开放，还有这种种子熟透的这种果实。
荒地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生命成长，
荒地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生命的成长。
果子是什么来的？
果子是什么来的？
只要祝福不要付代价，
他只要祝福不要付代价。
他们惧怕这个泥耙，因为怕去对付自己的生命，
他怕那些泥耙，因为他怕泥耙去对付他的生命。
同这个的相对是那些已经被开垦过的土地，
跟这个相对的是那种开垦过的土地。
他曾经杂草重生，
他曾经杂草重生，
他曾经荒废度日，
他曾经荒废的道路，
直到有一日，
直到有一天，
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动工，
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动
工，他好像浪子故事那个的小儿子一样，
他好像浪子故事里面小儿子，
他正是自己属灵的光景，
他正是自己属灵的光景，
他从心底里面发出我又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
他从心里面发出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
父，他终于把自己建立在多年来保护自己这个的篱笆去拆除，
他把多年以来建立在他周围的篱笆把它拆除掉，
让这个的篱笆落在自己的身上，
让篱笆落在自己身上。
当泥耙落下来那一刻，
当泥耙下来那一刻，
是毫不留情的，
是毫不留情的，
是认真的，
是认真的，
是实事求是翻天覆地的，
是实事求是翻天覆地的，
是持续不断的，
是持续不断的，
务求将我们所有的杂质除去，
务求把一切的杂质除去，
无论从任何角度都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从无论从任何的角度都不是一个愉快的，
甚至充满痛苦，
甚至是充满了痛苦。
上帝要对付我的生命，
上帝要对付我的生命，
那个是一个不愉快的过程，
那个是一个不愉快的过程。
无论你自我感觉几咁良好，
无论是你的自我感觉多么的良好，
无论你觉得你已经做到几好，
无论是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多好，
上帝的泥耙进入你的生命，
但是上帝的泥耙进入你的生命，
你是活生生的被剥开，
你是活生生的被剥开，
原本安静的气氛，
原来是安静的气氛，
舒服的环境，
舒服的环境，
被呼喊的农夫和这个泥耙在土地上面那种的撕裂，
被那些呼喊的农夫还有那个泥耙在 土地上面撕开，
他感觉到改变带来那份的阵痛，被掘开翻起受伤破碎，
他感觉到那个改变带来痛苦，被挖开翻起受伤破碎，
他多次想到放弃，
他很多次的想要放弃，
翻翻去昔日那种荒废那种的安逸，
他想回去当天荒废那天自得其乐的情况。
但是其实只要我们咬紧牙根，
但其实只要我们咬紧牙根，
坚持多一回，
坚持多一回，
收获就随住嗰个嘅痛苦会而嚟，
收获就会跟着那个痛苦随之而来。
埋下嘅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埋下的种子慢慢的长出嫩芽，
向美丽嘅天空咧散发出嗰种生命嗰种嘅神迹，
向美丽的天空散发出生命那种神迹。
基督教嘅信仰人咧咁样讲，
基督教信仰应该是这样，可以这样讲。
佢话俾佢一个嘅机会还生命一个嘅神迹，
给他一个机会还生命嘅棋子，
就正如上帝创造嘅奇功一样，
就好像上帝创造了奇功一样。
生命嘅奇迹其实包含喺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里面，
生命嘅奇迹包含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嘅里面，
就好似创世纪第一章，有晚上有早晨，神看一切都为好的。
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有讲说，在晚上 有晚上有早晨，神看一切都是美好的。
新的一切无论诞生长大浇灌修剪，
新的一切无论是诞生长大浇灌修剪
成熟收割，
成熟收割，
他将每一粒种子潜藏里面那种生命的爆发力去绽放，
他把每一颗种子藏的那种爆发生命力他爆发出来。
没错，大自然是随着这个耕耙这个努力而来，
没有错，是大自然的神迹是随着这个爬开这个动作而来的。
一番耕耘，一番收获，这个大家我们都懂得讲。
一番的耕耘，一番的收获，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
同样人生也都有两种，
同样人生也是有两种，
荒芜的人生和被泥耙对付过的人生，
是一个荒芜的人生，还有一个被泥耙爬过的人生。
前者的例子可能真的苦十皆是，
因为前面的例子是我到处都是，
或者我们大家只要肯诚实去面对我们的生命，
其实大家可能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
我们肯给圣灵光照我们的生命，
我们愿意圣灵可以光照我们的生命，
我们总会发现我们生命某一个的角落，
我总会发现我们生命里面某一个角落
荒废多年，
荒废了多年，
问题是那个面积大或者小，
问题是那个面积是大还是小，
连上帝都不可以触碰，
连上帝都不能触碰。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作为牧师，如果我每个星期讲一些又不用付代价，
因为说我作为牧师每个礼拜都讲一些不用付代价
又充满祝福的廉价救恩的信息的话，
又讲一些 充满祝福一个廉价救恩的话，
我估计我这样的讲道应该会更加受欢迎，
我想我这样的讲道应该是会更会受欢迎，
或者教会应该更加容易吸引人，
或者是教会更加容易吸引到人。
我经常都说又不用付代价又可以上天堂，
又不用付代价又可以上天堂，
过时过节有饭吃，
过时过节有饭吃，
我们比现在那些建制派蛇斋饼种更好，
我们比那个建制派现在建制派的那蛇斋饼种更好，
又何乐而不为呢？
又有什么又没这个更好了？
但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信仰？
但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呢？
不要忘记今生不比永恒长，
但我要明白今生不比永恒长。
如果有一天我们当要面对这位审判的主，
有一天我们当要面对这个审判的
主，我们到时候哀哭切齿已经太迟了，
当我们要哀哭切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可能你又觉得牧师又语带恐吓了，
我有些时候说牧师你 又在恐吓我，
如果你不太善忘的话，
如果说你不太善忘，
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提到有两种果树的教训，
如果说你读他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对两种果树的一个教训，
他说好树结好果子，
他说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坏的树就结坏的果子，
好的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的树都不能够结好果子，
他说好的树不能结坏的果子，坏的树也不能结好的果子。
留意这一句，他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他留意这一句就是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所结的果子就能够认出他们来，
所以凭着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亦都有一些经文这么讲，主啊主啊，
有些经文也这样讲说，主啊
主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都不能进这个天国，
对人都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
唯独遵行我父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哪怕你举手决绝多少次，
哪怕你举手决绝多少次，
这个经文讲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一定能够进天国，
这边讲说称呼我主啊主啊人都不一定能进天国，
唯独遵行神旨的人才能够可以，
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才能够。
马太福音十三章大家也都熟悉的四种心田的比喻，
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有大家很熟悉的四种心田的比喻，
路旁是代表听了神的教导不明白，
路旁是代表听了天国的教训而不明白的。
石头地表示没有扎根，
石头的地代表没有扎根，
一遇到困难就放弃信仰，
遇到困难就放弃。
荆棘是被世上的各种的思虑钱财迷惑，不能够结出果子。
荆棘是被世上的思虑钱财所迷惑，
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
不能结出好的果子。
好土是人听了神的道，
好土是人听了神的道，
今生领受又愿意去实践，
甘心领受也愿意去实践。
马太福音21章有一棵的只有叶子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被咒诅。
马太福音21章里面 有一棵只有叶子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被诅咒。
最近我的露台呢，就之前是种苦瓜，
所以我家里面的露台之前是种了苦瓜。
不用种，这个样都像苦瓜了，
不用种，样子都像。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开心，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开心，
哇，个长满好像手指头那么大的苦瓜，
长满好像手指头那么大的苦瓜，
我充满期待，
我充满了期待，
等候收成，
我等着收成。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苦瓜呢长到大概手指头那么大之后呢，
当然这个苦瓜在长大一点点的时候了，
自己就枯萎了，
跟着就枯萎了。
一次一次的期待换来一次一次的失望，
一次一次的期待又换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结果我整个露台爬满那些苦瓜的叶和那些苦瓜藤，
结果我整个 露台都是爬满了这个苦瓜叶的这根藤，
一粒苦瓜我都不能够收成，
一颗苦瓜我都收成不了。
你想是何等令人沮丧的一个过程，
你想想这个是怎么样让人家沮丧呢？
最后我一怒之下将所有苦瓜连根拔起，
最后我一怒之下把所有的苦瓜连根拔起。
三个礼拜以后我现在长满白菜，今晚可以吃了。
现在长满白菜，今天可以吃了。
类似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比喻，
类似这种无花果树的比喻，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个描述更加具体，
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里面描述的更具体。
他说何必白占地图呢？
他说何必白占地图呢？
后来原主就听从这个打理这个园丁的建议，
后来这个原主就听从这个打理园丁的建议，
他说主啊，今年且留住他们，
他主啊，今年且留着他们，
我们掘开翻开那些土，
我们把周围的土翻开，
加上那些肥料，
加上那些肥料，
如果再不结果子，你才将它砍掉。
如果说还没有结果子的时候再把它砍掉。
这些选择在信仰上以一种荒芜的形态呈现的人，
在信仰上面选择一种荒芜形态的人，生存在的人，
或者他曾经以往曾经结过果子去怀缅那个的光辉岁月，
或者是他因为他曾经结过那个曾经出过果子而怀缅那种生活，
他没有正视今天自己属灵的光景，
他没有正视今天的属灵的光景，
他不肯让自己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他不愿意今天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甚至会用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一种心态，
甚至以一种众人皆醉了我独醒的一种心态。
哪怕牧师传道人苦口婆心，
哪怕牧师传道人苦口婆心，
哪怕圣灵一次一次的责备提醒，
哪怕圣灵一次一次的责备提醒，
他有一种抽离的心态看教会的复兴和发展，
他以一种抽离的心态看教会的复兴跟
教会的发展，
还有教会的发展，
他拒绝一切因为追求结果子而忍受的痛苦，
他拒绝一切要结果子所忍受的痛苦，
以及追求属灵生命成长必须要付的代价，
他拒绝一切要需要属灵生命成长所要付的代价。
他本来里面有那种的冒险奋发前进的精神，
他以前有那种冒险奋斗的那种精神全部都死了，
他固守在自己的安舒区的 comfort zone 里面，
他固守在他自己的安舒区的里面，
时站在自己的老地方，
常常站在自己的老地方，
他保守沉着但是从来都不结果子，
他保守沉着但是都永远都没有结果，
教会的生活可能只是一种的习惯，
教会的生活可能只是一种习惯，
每个星期的出现，
每个星期的出现，
准时的出现，
准时的出现，
准时的离开，
准时的离开，
若干的奉献，
若干的奉献，
总之不打扰我的生活，
总之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一切都是平稳过渡，
一切都是平稳的过渡。
他只是用种种的理由将自己用很多的篱笆重重的围住，
他用种种的理由建起很多的不同的篱笆去把自己围绕着，
将上帝和上帝的工作拒诸门外，
他把上帝跟上帝的工作拒诸于门外，
而被篱笆耽搁的生活呢，
但是被那个篱笆 更过了一种生活，
已经藉着神的话语深切的在上帝的面前这个的悔改，
已经藉着神的话语在上帝的面前深切的悔改，
他可以将自己保护自己的篱笆拆去，
他已经把自己保护自己的篱笆拆开了，
让认罪的篱笆进入自己的生命去对付，
让认罪的这个篱笆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去对付，
将一切隐藏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暴露出来，
把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生一切事情显露出来，
或者至少呈现在阳光之下，
或者是呈现在阳光之下，
圣灵的催促，环境的压力，
圣灵的催促，环境的压力，
信仰的光景，
信仰的光景，
不结果子的生活，
不结果子的生活，
让他自己整个人完全的谦卑了，
让他整个人完全的谦卑下来，
将沉寂多时的信仰，这个的心灵再一次向上帝去敞开，
把这个沉寂多时的这个心灵再次的向上帝敞开，
他不以拥有的为满足，
他不以拥有的为满足，
他心里面重新为自己的罪，为这些的自己的软弱去忧伤，
他为重新为自己的罪还有自己的软弱忧伤，
他重新为上帝的说话，为人的灵魂去那种的渴慕，
他为上帝的话，人的灵魂的再次的渴慕，
他从圣灵得到那份的能力去学习那个讨神和顺服上帝的心意的生活，
他从圣灵里面的能力就是再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
他的生命，他自己的心田好像一次一次被翻开的一个的好土，
他的心田一次一次被翻开成为好土，
去让上帝的公义好像雨这样下，
让上帝的公义好像雨一样的降下，
生命一次又一次的去循环，
生命一次又一次的在循环，
一次一次的去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
一次又一次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
有咁样经验嘅人，
有这样经验的人
喺旧约嘅里边，
在旧约的里面，
佢有一句说话，
即系有一句
话，佢话耶和华嘅手在我身上，
他说耶和华的手在我的身上，
就话上帝嘅能力喺生命嘅里边彰显出嚟，
就是上帝嘅能力在他生命里面彰显出来，
套用喺教会。
套用在教会，
同样有这两种的表现，
同样有这两种的表现，
一种是很澎湃的表现，
一种是很澎湃的表现，
一种 对教会那种的能够成为一个施恩的一个的场所，那种澎湃的表现，
对教会能够成为一种施恩的场所，一种澎湃的表现，
另一种是一种静如死水，
另外一种是静如死水一样，
在澎湃表现的时期，
在澎湃表现的时期，
上帝的子民充满那种伟大英勇的事迹，
在这种澎湃的时期，神的子民充满着伟大英勇的事迹。
你研究教会的复兴史，你每次看到当他们愿意展示那种从上帝而来澎湃的生命力的时候，
你看教会的复兴史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愿意在上帝面前展示这种澎湃生命的时候，
教会是叫一个是成为一个让人感到惊慌敬畏的一个的场所，
教会被是会让人成为一个惊慌会感到赞叹的一个场所，
同样当教会停在那种的荒土的里面，
但是当教会停在那个荒土的里面，
大家各自为政，
大家各自为政，
你发现教会最多纷争最多分裂的时期，
你看到教会是最多的纷争最多分裂的时期，
大家不要忘记初期教会的出现，
大家不要忘记初期教会的出现，
是刚刚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是耶稣基督刚刚被钉十字
架，犹太人要治这个新兴的小团体，宗教小团体要一次的将他们即消灭，
犹太人要把这个新起的一个信仰小团体一次的把它钉死，
罗马政府视基督教为一个反政府的力量，
罗马政府视这个基督教为一个反政府的力量，
他们处一个外忧内患一个光景的，
他们处在一个内忧外
内忧外患，
内忧外患的时候，
比起我们今天那种的自由
在今天我们这种自由，
至少过去这几天我们可以在大球场那里去公开的有布道会，
至少在过去几天我们在大球场里面可以公开的有做布道会，
至少我们没有人因为全港福音去入狱，
至少我们没有因为有传讲福音而被关起来的人，
我刚刚在温州回来，
我刚刚在温州回来，
每次经过教会被拆去的十字架，
每次经过被教会被拆去的十字架，
心里面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
心里面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
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彼得有一天去到圣殿祈祷，
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彼得有一天在去圣殿祷告，
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
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
日日被抬到圣殿门口 其中一个门口叫美门。
每天被抬到圣殿门口呢个叫美门。
佢希望进去嘅人俾佢一啲嘅周济去解决佢嘅生活。
他希望进去嘅人能够给他一些筹资，可以解决他生活的需要。
当彼得见到佢，
当彼得见到他了，
定睛喺佢嘅身上，
定睛在他的身上，
讲了一句大家我哋都好熟嘅说话，
讲了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
儿童主学都有呢首歌嚟，
儿童主学也有这首歌在
唱。金和银我都没有，
他金和银我都没有，
我把所有一切嘅俾过你，
我把所有一切都交给
你，我奉拿撒勒嘅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拉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那个人就起来跳着赞美神，
他那个人就跟着就起来了，跳着赞美神。
新约的圣经学者对这段经文有一段这样的诠释，
新约的学者对这段经文有一段的诠释，
或者他语重心长去提醒今天的教会，
或者他语重心长的去提醒今天的教会。
他说今天教会金和银都有了，
他说今天教会金和银都有了，
但是而且我们有大量的储备和盈余，
而且有大量的储备盈余，
但我们却失去有拿撒勒人奉耶拿撒勒人的名耶稣叫人起来行走这份的力量。
但是我们今天却失去那个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起来行走这个力量。
是上帝的膀臂缩短吗？
是上帝的手臂缩短的吗？
是神迹奇事已经是一种的历史吗？
是神迹奇事只是一种历史吗？
不对，
不对，
是我们甘于停留一个安舒区的里面，
是我们今天甘于停留在一个安舒区。
我们用各种的宗教活动将教会变成一个的荒地，
我们用各样的教会活动把教会变成一个荒地。
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刚满60岁，
写这个
应该刚满了60岁，
是已经刚满了60岁，
我已经进入倒数侍奉的生命，
我已经进入这个倒数的侍奉的生命。
我常常都讲上台应念下台时，
我常常跟大家讲说上台的时候应念下台时，
我从来没有乱占任何的岗位，
我从来没有乱占任何的岗位，
任何岗位都是只是侍奉上帝，
任何的岗位只是侍奉上帝。
我发现身体的毛病越来越多，
我发现身体的毛病越来越多，
精神和体力时不与我，
精神跟体力跟时不与我，
有时有心无力，
有些时候有心无力，
有时候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有些时候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有时经过一日的工作，
有些时候经过一天的工作，
拖着疲惫的身体要还要花一个钟头的回家，
有些还就是要还在拖着疲惫的身体要回去家里面，还要花一个小时。
坦白讲，人性的软弱都话俾自己听，算啦。
有些时候人性软弱都要告诉自己算了吧。
做乜咁辛苦啫？
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
啊，反正教会又唔系我嘅，
反正教会也不是我的。
我冇忘记系我自己唔甘于喺美国安舒嘅生活。
我没有忘记我是自己没有，就是不甘于在美国一个安舒的生活，
毫无挑战嘅侍奉。
没一点挑战都没有侍奉，
是我自己选择回流，
是我自己选择回来的。
我没忘记上帝昔日在粪堆里面将我提升，
我没有忘记是上帝在粪堆里面把我提升，
让我成为一个仆人，
让我成为他的仆人。
我没忘记执事会接触我的时候对我对教会那份的期望，
我没有忘记执事会接触我的时候对我那个期望，还有对教会的期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再次讲放低是一个的开始，
我常常说放下是一个开始，
荒废是一个的过程，
荒废是一个过程，
慢慢形成是一个的氛围，
慢慢形成是一个氛围。
大家做喜欢做的事，
大家做喜欢做的事，
在荒地上面种种小花，
在荒地里面种种小花，
美化一下，
美化一下，
然后心安理得告诉自己听，我们已经尽了力了。
后来就心安理得告诉自己我们已经尽力。
圣经里面充满很多丰年的例子，
圣经里面充满了很多丰年的例子。
当亚伯拉罕回应这个的呼召，
当亚伯拉罕回应这个呼召，
他开始伟大这个信心冒险之旅的时候，
他开始这个伟大的信心之旅的，
他就经历与神同行，看到那个的丰盛，
他就与神同行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
到了以色列人去到这个的在埃及这个的围炉之家，
到了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围炉之家，
只要他们鼓起勇气，
只要他们鼓起勇气，
朝着这个的应许之地去进发，
朝着这个应许之地进发，
神就体贴日间以云柱，夜间以火柱的去伴着他们。
神就体贴了以日间以云柱，云柱晚上与火柱被。
但当他们人性的软弱，想翻起埃及那种的生活，
但他们因为人性的软弱，他们回想埃及的生活，
他还留恋埃及那些片刻的欢乐，
他还是留恋那个埃及的片刻的欢乐。
以色列人怎么在这里哭号啊？
以色列人怎么样在哭号啊？
他说谁给肉我们吃啊？
他谁给我们肉吃啊？
我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用花钱就有鱼食，
我记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用花钱就有鱼吃，
我也都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我们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而家我哋心血枯干啦，
现在我们心血枯干，
除咗马拿之外一无所有，
我除了马拿以外一无所有，
结果就本来大概四十嘅路程行咗四十，
所以结果是本来四十天嘅路程，结果花了四十年，
佢哋不断喺度兜圈，
在一直在旷野里面不断的。
我代嘅以色列人全部死喺呢个嘅埃及，除咗几个十二位嘅人。
除那个那一代的人，除了十二个人以外，全部死在这个地上，埃及的这个旷野的路上。
这个是以色列人一个很明显或者很简单的一个历史的方程式。
这个是以色列人一个很简单、一个很明显的方程式。
其实这个不变的定律用在我们的教会、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
其实这个方程式用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是可以的。
当我们能够愿意真的放低我们自己去为上帝传扬这个福音，
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为上帝传扬福音，
圣经就应许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所传的道。
圣经就应许我们神用神迹奇事伴着我们。
当我们慢慢将教会变成一个俱乐部的时候，
当我们慢慢把教会变成一个俱乐部的时候，
我们乱斩教会的设备多过对外那种的宣扬的时候，
当我们乱斩这个教会里面的设备多于外对外爱的宣扬的时候，
上帝就收回一个能力，
上帝就把这个能力收回，
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所谓叫方年化的过程，
所以我就变成进入这个方年化的这个过程。
今天早上的经文，
今天早上的经文
简单又直接，
简单的又直接，
只有当泥耙进入这个的地图的时候，
只有当这个泥耙进入地图的时候，
这个能力才会出来，
这个能力才会出来。
从现实的角度，
从现实的角度，
维持荒地呢是最低的成本，
维持荒地是一个最低的成本，
只要每年收支平衡，
只要每一年收支平衡，
人数控制在一个可敌一定的范围的里面，
只要人数控制在一个可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
一切都是可以很正常，
一切都是可以很正常，
荒地不可怕，
荒地不可怕，
因为我们的上帝曾经这样应许，
因为上帝曾经这样应许，
他说他在旷野开道路，
他说他在旷野
开道路，他在沙漠那里开江河，
他在沙漠里面开
江河，可怕的是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荒地，
可怕是我们已经接受这样的一个荒地，
我们习以为常，
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更加完善了有一套解释是这个荒地，
我们更解释了一个完善的解释一个这个荒地，
最后我们将荒地合理化，
我们最后把这个荒地合理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牧师从来没有怀疑你们对教会对上帝的爱，
牧师从来没有怀疑大家对上帝对教会的爱，
我承认我一个很心急的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心很急的人，
我承认我的步伐可能有时太快，
有些时候我的步伐是太快，
我承认我有时候因为忘记了大家面对工作家庭生活很多的压力，
我很多时候忘记了大家对家庭生活工作上面的压力，
但不要忘记基督我是教会为教会舍命，
但是不要忘记基督为了教会舍命，
神在地上设立教会只有一个目的，
神在地上设立教会只有一个目的，
去透过教会完成天国的福音，
他透过教会完成天国的福音，
就是这一点的上帝，
就在这一点的上面，
请大家不要将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荒地，
请大家不要把我们教会变成一个荒地，
无论我讲的荒地讲得几长，
无论我把荒地讲得多长，
但有另一半可能大家会发觉我们的丰年在哪里呢，
另外可能有一人讲我们丰年在哪里，
犹太人的神学丰年是一个丰收之年，
犹太人的神学丰年是一个丰收之年，
有点像我们美国刚过完的这个感恩节，
好像我们美国刚过完的感恩节，
提到物质上面那种的收成，他们相信来自上帝的祝福，
他们相信这个物质上面收成是来自上帝的祝福，
丰年由几个元素所组成，
丰年有几个元素所组成，
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
仰望掌管四季的主，
仰望掌管四季的主，
明白大自然那种的变化的无情，
明白大自然的变化的无情，
在累积的经验里面不断的努力，
在累积的经验里面不断的努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一分的耕耘一分的收获，
在等候丰年来临的时候，
在等候丰年来临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学习正视自己隐藏的荒地，
我们每一个人都正视我们自己隐藏的这个荒地，
让上帝的话语和圣灵去对付我们，
让上帝的话语跟圣灵去对付我们，
让泥耙去开垦我们的生命，
让泥耙去开垦我们的生命，
在丰年来到之前，
在丰年来到之前，
我有几个鼓励或者提醒，
我有几个鼓励跟提醒跟学习。
第一个，
第一个，
我哋唔好懒惰。
第一个，我们不要懒惰，
我哋要努力作工。
我们要努力作工。
我正话铺陈咗好耐，荒地唔系一朝一夕嘅出现。
我刚才讲了很久，就是荒地不是一朝一夕就会出现，
系我哋习以为常，慢慢将佢变成一个荒地。
我们是已经习惯了，把它慢慢的变成一个荒地。
我总系觉得丰年是上帝的应许和人努力的一个的结合。
我总是觉得丰年是神的应许和人的努力一个合作的一个结果。
谋事在人，
谋事在人，
成事在上帝，
成事在上帝。
丰年是一个的机会，
丰年是一个机会，
不是一个最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最后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努力是我们的本分，
这个在过程里面的努力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努力不代表我们有收成，
我努力不代表我们有收成，
不努力就一定没有收成，
但是不努力就一定没有收成。
第二呢，我们就不要这个的散漫。
第二是我们不要散漫。
一位神学家这个巴特考巴特，他说人间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上帝的散漫。
神学家巴特曾经这样讲过，人间最大的罪就是对神的散漫。
不要期望牧师可以为大家制造一个丰年，
不要期望牧师可以为大家制造一个丰年。
丰年是我们共同去努力创造，
丰年是一个大家共同努力去创造，
由我们每个人开发自己的荒地开始，
由我们每一个人开发自己的荒地开始。
日光之下无新事，
日光之下无新事，
就由最小的开始咯。
其实就由最小的开始，
我们每个人卷起衫袖，
我们每个人卷起我们衣袖，
拎起这个泥耙，
我们拿起这个泥耙，
滴下我们的汗水，
滴下我们的汗水，
这个就是我们必经的过程，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经过。
第三，其实我们大家真的要投入教会的事工。
第三就是我们必须要投入，全心投入教会的事工，
不要太顾虑那个的资源，
不要太顾虑这个资源。
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
但我当然这样讲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
我们怎样把握善用我们现有的资源用得更出色，永远是教会要面对的问题。
我怎么样把握现在有资源可以用得更出色，是教会永远要面对的
问题。我担心的只有金钱没有异象，
我就怕就是只有金钱没有异象。
我成日都话只有金钱没有异象，这个可能是一个咒诅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有只有金钱没有异象是一个咒诅来的。
我并不是说钱不重要，
我没有说钱不重要，
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考虑我们自己那个的承担的能力，
我不是说我们不用考虑我们自己承担的能力，
但不要太着眼在金钱的上面，
但不要太着重于金钱上面，
着眼我们自己每一个能够为上帝摆到多少。
我们是要把我们眼光放在我们到底能为上帝放下多少，
只要我们大家都愿意，
只要我们大家都愿意，
上帝必定供应我们，
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
提到荒地，提到泥耙，
提到荒地，提到泥耙，
我想用一节的圣经作为一个结束。
我想用一段的经文做一个结束。
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这样讲，
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六十二节里面讲，
他说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他说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今年我们不知道是经历了一个小阳春，定要说你觉得一个丰年，
不晓得大家觉得今年我是觉得是经过一个小阳春还是一个丰年。
年初的时候我们定下七十人，大致上这个目标已经达到。
年初的时候我们定下大概七十人的目标，大概已经达到了。
大家满足吗？
大家满足吗？
其实只是几朵小玫瑰花，
大家只是几朵小玫瑰花。
你见到遍地开满鲜艳的花朵，
你看到会有遍地开满鲜艳花朵吗？
这个过程就是等我们一起的努力，
这个过程是需要等待我们一起去努力，
让我们一同的努力去迎接上帝赐下的丰年，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迎接上帝所赐下的丰年。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先把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仰望交托给我们的主，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是不懂得真理的教导，主啊，我们实在是没有从圣灵而来的能力活出神的话语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教会需要复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需要复兴，求主怜悯，求主降下你公义的雨，让我们的生命得到这个机缘。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